刚才是说到诸佛与一家加持金刚藏菩萨，一家说完了，接下来第三呢是身家，诸佛以诸佛的身体来加持金刚藏菩萨。身体的加持用什么表现呢？经文说，而是十方诸佛各伸右手摸金刚藏菩萨顶，这就是身加啊，用身体加持啊，就是摩顶。而时就是前面一家的话说完的是啊，并不是说出来了，那个意思表达出来之后啊，结集的人用文字把它记下来啊，然后啊，十方诸佛各个伸出右手架丘，伸出右手摩金刚藏菩萨的头顶，摩顶啊，这个摩顶就是表示身加，用佛的身来加持金刚藏菩萨。那么身的表现就是用手摩顶，用右手摩顶，又是正，表示以正确的方式来加持于金刚藏菩萨，能说正法。嗯，各位不要忘掉前面十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来的诸佛有多少，前面说过啊，无数量无边际啊，算不出那么多了，很多很多。哎，那么如果有形象的话，想想摩顶，各以右手摩顶啊，别说多了，一位佛一尊佛摸一下就好了，一尊佛摸一下就好了，要多久的时间呢？哦，假定说一秒钟有十位佛摸过了，要多少时间才能够通通的摸到啊？假如都这个金刚藏菩萨坐在哪里等住诸佛来摸顶摸完的，不晓得是几千万年嘞，因为它是无数量无边际，那么多的佛，每一尊佛都要摸顶。哎，我们没有时间，如果有的话，你不妨来实习啊，来表演一下，一个人坐在哪里，一个人摸他一下，摸顶摸一下，哎。那么上百人来摩顶的话，看要多少时间。那么十方诸佛同时都摩啊，这个一定每一尊佛的右手都要摸到金刚藏菩萨的头顶才叫做各啊。他没有派代表啊，没有派代表，没有说是哎某某哪一尊佛代表大家去摩顶就好了啊，不一定要每一位佛都去摸了。可是现在经文里面所说的各每一尊佛都要伸出右手去摩顶，近的可能比较容易了，远的呢那个手必定要伸得很长很长哦。那么从东西南北四维上下由上至下摩还比较容易啊，如果在下方世界要伸上来摩，那不就不晓得要怎么摩法子了。我们这个凡夫啊，就有很多这个凡夫的知见，哎，你用这种方式去想啊，这个摩顶的时间就不得了，不晓得多久才能摸好啊。那么现在是根本就谈不到时间的啊，这是十方诸佛，注意啊，十方诸佛各伸右手同时摩到。每一位佛的手都要摸到金刚藏菩萨的头顶，时间不前不后，同一个时间同时摸到，而绝对不能拉长时间，共一个时间诸佛同时都是右手摸到金刚藏菩萨等的头顶。你会想那可能是手摸到手了，诸佛的手摸到诸佛的手啊， 恐怕每一尊佛的手都摸到头顶，恐怕能够摸到吗？必定要摸到。每一尊佛的手，右手，手巴掌，巴掌心，必定摸到金刚的菩萨的头顶。啊，时间不能多长，同一秒间都要摸到，而同时摸到，不能论前后左右啊近远，同一个时间同时摸到金刚藏菩萨的头顶，而且每一尊佛的手都决定要摸到头顶才算是，啊，否则这个经文不能这样写，各身右手摸金刚藏菩萨顶，他是必定每一位都摸到的，每一尊佛都摸到。那么要同时又通通都摸到头顶，怎么摸法子啊？下功夫去参啊！你如果参透这个公案了，你就能开悟，就能明心见性啊！下功夫吧，啊，不过不要忘掉吃饭了啊，吃饭照吃，还是要好好的去想想，究竟诸佛怎么样子摸顶？同一时间，同一时候，啊，通通都要手都要摸到头顶啊，不前不后。啊，无论多远的，近在十啊，东南西北所有的十亿啊佛刹文殊师世界外的诸佛，同样伸手都来摸到顶。哎，假如有这种电影来看，不晓得多好看啊！啊，所以这个叫做身家，诸佛用身体表现呐、啊，来加持于金刚藏菩萨。所以佛法里面哈，像这类呀、啊，没有办法用我们凡间去心思口译的，这种境界很多啊，啊，说不完的，到这里为止，加分说完，啊，第一起分，第二三脉分，金刚藏菩萨还没出三脉啊、哦，还没出定三脉分。就在金刚藏菩萨入定的时候啊，十方诸佛来加持，口、意、身三人都来加持啊，以摩顶为最后啊，都加持完了。接下去看出经文，摩顶以金刚藏菩萨从三脉起。这几句话叫做第四起分，起定啊，出定啊。金刚藏菩萨从这个大智慧光明的定境之中啊，经过诸佛的加持之后，出定了啊。摩顶已，就是诸佛都伸右手摩金刚藏菩萨的头顶，摩顶完毕了，已。就是完毕，已经摩顶完毕了，没有拖时间，同一个时间，十方诸佛同时都摸到头顶，用身来加持完毕。这个时候，经过诸佛摩顶之后啊，金刚藏菩萨就从三脉起来了，三脉就是前面所说的大智慧光明三脉。他所入的大智慧光明三脉中出定了，出定就是从定起，这就是第四起分。普告以下第五本分，本根本的本啊，下面的经文叫做本分啊，本分呢、啊。这个本第一说明是属于后边实地的道理的根本下面金刚藏菩萨出定之后，要先把实地的根本呢表现出来，所以叫做本分。第二也是从金刚藏菩萨的根本智中流露出来的。金刚藏菩萨他是过来人，亲证实地，实地的这个修持 境界，他都是过来人，他亲身经验。那么他既然得到这个妙法修成就了，从他的根本之中流露出来，流露出这个后边实地的道理，现在先把这个根本表现出来，所以叫做本分。本分呢，后边本分的经文有三段。第一，说明六种决定啊，来做这个实地的地体。在这个清凉国师的大书里面呢，他的科判，第一叫做明六决定，以为地体。说明六种决定的道理呀，来做实地的本体，说明实地的本体，所以它的科判叫做明六决定，以为地体。六决定说完之后，第二，标列实名，以显地相，实地的相，相状。体是无形无相的，相是说出来的道理啊，所以有相状可言。所以这个地题说完之后啊，就列出这个实地的名称，那个叫做地相。实地的名称列出来之后啊，第三，举十方同说张地要深，说不但是我们这个世间比如这尊佛的道场里有金刚藏菩萨说实地，十方世界亦复如是，同时说实地，来显示实地呀、为菩萨道上最重要、最殊胜的修行法门，所以叫做举十方同说张地要深。张是彰显啊，显明的意思。显示出实地的重要，实地的殊胜，所以叫做张地要胜。那么本分有这三段文，现在先讲第一段地题，说明六种决定显示实地之题先把这一段文念出来看住经文。普告一切菩萨众焉，诸佛子，诸菩萨愿善决定，无杂不可见，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尽未来际，遍一切佛刹，救护一切众生，为一切诸佛所护，入过去、未来、现在诸佛智地这一段到现在诸佛智地为止，这一段叫做明六决定，以为地题，说明实地的本体呀，无形无相之体呀。普告一切菩萨，普是普遍，告是告示说明，这是说金刚藏菩萨从他的大智慧光明三昧出来之后，就说话了，开口说话，对当时他化自在天宫所有的菩萨众的听众们说，所以叫做一切菩萨，一切总包括总指他化自在天宫的说实地的法会当中。所有的听众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叫做一切菩萨。所谓四十一位法身大师啊，都是破无明正法身的菩萨啊。那么如果以天台的教理来说，最起码都要在原教初住以上才破无明正法身，别教是初地以上。而前面经文说出当时的听众啊，都是八地以上的菩萨，不是浅位的，八地以上的菩萨，而且多数都是一生补出的 这个等觉菩萨，所以这个一切菩萨都是指这一类的大菩萨们。因为菩萨很多不是少数，所以叫做众。众就是很多。当时法会中所有的菩萨众很多，那么对他们说言，说出来的话，诸佛子以下就是金刚藏菩萨开口说话了。金刚藏菩萨出定之后第一句话就说诸佛子，诸佛子是金刚藏菩萨对当时听众的菩萨们的尊称啊，菩萨与菩萨之间彼此尊称啊，称佛子，因为不是一位两位，所以叫做诸，诸者多也，不义之词，很多很多，就是对众菩萨们说，菩萨都是要继承佛的家业，是法王子，佛就是法王，佛为法王，以法自在，那么一切菩萨都是要继承佛的地位，所以叫做法王之子，佛子就是法王子的意思，指一切菩萨。那么金刚藏菩萨对众菩萨们说，各位佛子们，诸菩萨愿善皆定，这一句是总意，说明实地的总意，说所有的菩萨，这个诸菩萨的菩萨呀，就是指修实地的所有菩萨们，要依实地的法门去修行的菩萨们，第一呀，他的愿力要决定，愿善决定啊，是愿决定，善决定，善决定就是指下面五杂以下的六样事，叫做六种决定，愿为本，就是大菩提愿，菩萨最初发心求证无上菩提的那个大愿，也就是我们通俗所说的四弘誓愿啦，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就是这个佛道无上誓愿成的这个愿叫做菩提大愿，建立这个志向一定要趋向无上菩提，这就是所谓愿，愿就是决定要这样做，就是修行的总目标啊，定下这个目标就向无上菩提这样子向前迈进，所以他的愿一定要有决定心啊，去把它完成，善决定指下面六种啊都要善巧如法修学，使他决定，按照书里面呢，清凉国师的大书，是根据天庆菩萨的论《十地经论》里面的解释来做解释，说下面的经文呢有六样事，就是菩萨的大愿，在从发心修学到十地满，要具备这六种的决定心，这个六样决定啊，因为它文字有长短，多少不定，先把这个六样把它分清楚啊。第一，无杂，无杂是第一个决定，无杂这个决定按照清凉国师的书啊，无杂叫做观相善决定，修观的观，形象的象，叫做观相善决定，这是第一。第二句，不可见这三个字，不可见这三个字啊，叫做真实善决定，真实善决定，真真实实那个真实，不可见就是第二。真实善决定，第三，广大如法界，这五个字，广大如法界是第三种决定啊，叫做甚善决定， 属圣的圣，圣善决定。第四，究竟如虚空，敬未来际，这两句，这是第四决定。究竟如虚空，敬未来际，这个是第四，叫做因善决定，因果的因，因果的因，因善决定。究竟如虚空，敬未来际，这个叫做因善决定。先把这个题目定好啊，然后再来做一一解释啊。第五，遍一切佛刹，救护一切众生，这两句，这两句叫做大善决定，大小的大，叫做大善决定。最后第六，文字最多啊，为一切诸佛所护，入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之地，这一段文叫做第六不缺弱决定。不缺弱，缺竖心旁的那个一个气字的那个缺啊，退缺的缺了啊，弱强弱的弱，不缺弱决定，为一切诸佛所护，入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之地，这几句话叫做第六不缺弱决定，这就叫做它的科判里面叫做明六决定，说明六种决定啊，以为地体，做这个实地的本体，实地的根本的体，如此啊，具备这个六种决定啊，才能把这个实地的功夫修圆满啊，功德才能圆满。所以以这六种决定为实地的体证啊，它的本体如此。那么这是后边实地的总根本啦，需要解释。现在就按照这个六种决定的次第呀，一样一样来说明，讲多少算多少啊，六样是今天是讲不完的啊。先讲第一种，无杂两个字，叫做观相善决定。相是什么呢？相真如实相，就是真如自性的本体，就是宗门下的所谓本来面目，也就是一切法的离体，要从这个地方下功夫做观，不能有其他的夹杂，主要为真，以真如为所缘之境啊，就是以真如为所缘之境，要做到静智一如啊，成就这个所观的这个妙地，就是主要求证一真法界，要求证诸法实相，也就是所谓楞严经里面所说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在华严经就是一真法界，在法华经就是诸法实相，圆觉经的圆觉啊，那么这些都是显示它的总根本。这个所谓无杂呀，以我们比较容易了解的话来说，修学佛法不能三心两意呀，要下决定心，定下这个根本的总目标。宗门下的明心见性，就是明自本心，见自本性，所见的性就是指的这个真如实相本体。念佛念到一心不乱，求证一心不乱的这个自他一如的这个境界，也是求证这个真如自性。无论你修观修什么法门，他目标啊，以大菩提道的菩萨修行方式来看，他都是要趋向这个境界， 所以必定要求证真如之心，彻证真如啊，才算是究竟圆满，功德才算圆满。所以十地从初地开始，一直到十地究竟，始终不离求证真如自性，彻证真如自体，所以叫做无杂，不能三心两意，不能混杂其他，就是单纯纯一只求证真如自性，所以叫做无杂。这是第一啊，我只能这样简单说明了，书里面的道理很多的啊。第二，不可见，不可见叫做真实善界定啊，实实在在去做。这个目标定下来之后啊，要实实在在去做。这个实实在在去做啊，不是做给人看的啊，要自己好好的用功啊，不能说是表现给人看，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不可见，这个不可见就是说你要如法去做啊，不是要做给人看，自己好好的如法去做，而且要真实。真实就是不能够有其他的附带条件，不能有一点点副作用，完全就是为求真如而努力进修实地，要真实啊。真实两个字啊，我们以前来讲啊，学佛无论什么事都要脚踏实地，规规矩矩，一点不能马虎，做事就在事项上也是要如法规矩，戒定慧三不漏学，如法去修学啊。这个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面呢，说他的家乡有一位比丘尼呀，当时人家只称他叫做慧师傅，智慧的慧吧，是不是这个慧也不得而知啊。他说他的家乡有一个慧师傅，就是一位比丘尼，老修行，他非常的认真，规规矩矩，一点不马虎，叫弟子也是如此。他平常的生活呀，饮食方面，凡是带有一个动物的名词的东西他都不吃啊。如果现在恐怕他就很难得有东西吃了，什么素肉干之类啊，这个他看到就不吃它啊。虽然是假的但是他凡是带有动物的名词的东西他不吃，饮食方面虽然是假的，他绝对有这个字他就不吃了那么在衣服穿着方面绸缎丝类皮之类的东西，毛之类的东西他都不穿，他说那个跟吃肉没有两样，都是众生的身份，他都不用那么他平常做人呢都是这么规矩的那么其他的事情很多不用说，有一件事情很值得一谈。他有一天呢他的小道场要写一个匾的这个横匾的字啊，因为这个纪晓岚他是当时编四库全书啊，他字写得很好，那么他就请这个纪先生啊来替他写这个匾他写这个匾的时候啊，因为当时纪晓岚他正忙，很忙，没有时间写，他就拜托当时他同事当中有一位姓赵的赵先生，字也一样写得很好，他就拜托那个赵先生写写好了就署上这个纪晓岚的名字那么这个慧师傅比丘尼来一看了谢谢他了写好了谢谢他他一看那个字体不是他自己的字体，他就请问了他先生你这个字是你自己写的吗？那么纪晓岚就老实告诉他说我因为很忙啊，我请那个赵先生替我写是赵先生提的，那你请赵先生提上他的名字，他写的就要用他的名字，不能用你的名字，佛法不打妄语的，这个不是你写的，你用你的名字你就打妄语了，不能这样做啊！当下这样教训他这个纪晓岚很感动啊，当下就请这个赵先生换上他的名字。我想到这里啊，这个人这么规矩就是所谓真实啊，一点也不能假那么从前我看弘一大师啊， 他有一天有一个人呢写个诗来赞叹他，有两句话，他说弘一经佛理为我说禅宗。他这个赞叹这个弘一大师啊，他说弘一经佛理呀、啊、为我说禅宗。弘一大师一看呢、啊、就拿去跟他说，我没有跟你说禅宗，哎，禅宗两个字不能用，我没有跟你说禅宗，这个变成我打妄语啊，你帮我打妄语，叫他马上修改。看，这才是真实，现在人真的很少啊，所以偶一大师说，现代这个时候啊，一天卖的千单假呀，千人难卖一单真，是不是这个样子？现在这个时代，一直可以卖出千单假呀，宋七力再多都可以，千人难卖一单真，好严重，好严重。这个时候如果有这个慧师傅的这一位比丘尼啊、像弘一大师这一类的善知识来教导，那才能够啊把这个人心恢复到原状啊、所以他这个就是所谓真实，真实啊、这个最几只这个最浅的例子让我们来学习啊、我们应当从这个真实来学习，这不可见就是真真实实。那么这个写字你见不到了，谁写你也不知道啊，可是他一看不是他的，他就说这个不行啊、那么我们现代人就不讲究这些了啊、那么尤其那些有名有位的有头有脸的，他帮人写字，他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写啊，都是旁边有人代笔啊，那代笔写了之后都是、提上他的名字啊，这都是打妄语啊，以慧师傅来看都不对的啊。这是六种决定里面呢讲了第二啊，真实善决定啊，就是不可见，这个如法修学，就要修密行啊，像这个罗诃罗修密行，不要做给人看，做给人看的就不是真的啊。第二说完，第三以下我们留下次再讲啊，下回。